那么，如果你有机会回到家里啊，这个晚上了，你就黢黑的晚上点灯。你当你握着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有握着赖打的感觉是吧？
啊，
在黢黑的晚上，灯点了，哎呀，你眼睛看见了，灯灭了，眼前又一片黢黑。那楞严经说，一个瞎子眼前所见的黑。跟我们明眼人所看到的黑是一样的黑。我曾经那次举了那个萧煌奇的那个歌啊，他是个声盲者啊，他说啊，我眼前的黑不是黑，你口中所说的白到底是什么白？哎呀，这两句话我觉得歌词写得真好哎，就是这个意思啊。虽然是名为黑，可是你眼睛睁得亮亮的，眼前看到那个。于尽无分别的黑是什么黑吗？你是见到黑，还是于尽无分别？见到黑，你是明眼人；于尽无分别，你是瞎子。你是哪一个人？啊，两个人一样吗？所见境界一样吗？不一样了。纵使所缘尽在你的神经当中所产生的感觉，那个黑可以假名说一样，可是两个因缘不同啊。一个是因为没有灯。对境界无分别，我知道我的眼睛视觉是 OK 的，那是一种心态，对不对？一种我生来就没有对于青黄赤白完全无有分别力，对不对？我眼睛纵使张着，我什么事情都看不到，眼睛只有一片黢黑，那种黑跟我见到黑一不一样？显然是不同的，为什么？因缘不同，同见可以说都是黑。可是因为所依止的因缘不同，你不能把所见同就讲成因缘相同，道理是一样。好，回到我要讲那句话，请问你见到境界有分别，到底是见到境界的分别，还是见到了灯的相？这就是灯的相啊，灯的相就是明，对不对？就是光明嘛。那么，请问你对于境界的分别，你是见到光的源所现的相，还是真正境界的相如是？你会怎么归因？你是借着什么？你是借着灯的因缘去看到境界有如此的分别，于是你会觉得说，我看到了境界的分别，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一般人都会讲，我看到这边有几个人，这边有桌子，这边有挂什么画，我们都会如实这样的分别。我今天下午还在跟一位小朋友，他今天晚上没有留下来听课，那就是台中念中医的那个小朋友，我就跟他举一个例子了。我说啊，如果你眼睛就像显微镜那样子，你凡是看下去呢，每一个东西都被你放大到像，就像你可以看到原子的状态。请问你如果眼睛跟显微镜一样，看到一切的事情都可以看到原子的状态，请问你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人吗？你可以看到这个完整的世界吗？看不到，你看到只是支离破碎的一颗一颗的原子，不同的或疏或密的组合像而已。你根本看不到有什么分别像，对不对？如果你的眼睛是红外线，你的眼睛是具有紫外线的能力，请问你所见到的外境是不是有不同的分别像？那谁所认定的世界是真实？没有一个人是。所以今天谁敢讲我所认识的境界是真实？所以佛法告诉你，你根本没有看到真实，你只看到分别，而分别只是缘起的。比如说，光，灯光就是一个缘，借着这个缘起一个你对境界的分别，那叫做缘起。所以佛法告诉你，你只看到缘起的分别相，你没有看到真实境。各位懂我的意思吗？你是借着你眼识发生那么多的因缘，所升起内心中的分别见。除此之外，你没有看到境界的真实意。各位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唯识家才说唯识无意。我们都必定要靠着你的心意识去分别外境。离开心意识的分别，你根本不可能去通达了知真实境界。不是这个境界有跟无的问题，因为你要认识这个境界，一定要透过你的眼根，你的眼根要发生眼识，一定要借着很多的缘才能够发起作用，这就是缘起。所以我们只能够借到缘起给你的 你内心中的分别相。一个瞎子一样，他眼根没有分别能力，他没有受光的能力，对不对？他只能自己去想象，他只能够缘法尘去想象我现在对境是什么。我们呢以为明眼人，明眼人还是要靠灯光，对不对？靠了眼根这个受气，靠了这灯光，靠了种种的因缘，你眼根能够接受的光的频率是哪一个区段，你所见到的像就会特定成什么样子。把这个话用科学道理讲得这么精确了，难道我们还不承认我们所见的只是缘起，我们所见的只是分别，我们所见的并非真实？各位懂我话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今天的所见非真实，不是说无有真实或者是决定是什么真实，而是我们除了透过这个因缘条件的组合所见到的分别相之外，其实不能够见到别的东西。我们今天的眼识是受制于你所依赖的缘起升起的分别，我们一定要被这个东西拘碍住了嘛，对不对？我们的眼识依止这些条件，这些条件反过头来就会拘碍我们今天的眼识。我们依止什么？我们所依止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障碍。我们对它越依赖，我们就越它被它越限制的多，懂意思吗？所以一个心要能够得完全自由的人，必须要能够证到无依止智。你能够不依止任何条件，而能够才有办法见到实相。你说到那个时候连眼根都不依止吗？对，不能依赖眼根，因为眼根是一种色根，色根是一个某一种物质条件设定起下的一种限制条件。你如果依于这个限制条件才去认识这个世界，你的认识的结果就是有条件性的。有条件性的认识就是缘起，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没有定见的意思。你于中不能够有定见呢，这是缘起性空的意思啊，不是有没有啊，不是存在不存在，他讲的不是存在性，而是那个存在的认知都是因为你这个条件所约定成熟的。你受制于这些条件所设置下来的一个因缘条件，于中你又多加了你自心的一种分别，于是叫做自心空。所以那天我们去见了境界法师才说啊，一个学院一套制度，两个兼学，两种学风。他看到以后才会发觉，哎呀，依法不决定啊，法还是要靠人来做啊。所以啊，心是法本啊，懂吗？你有什么意乐，你就会把这个制度完成什么花样。所以啊，法无定法，你以为法是明文规定，一定应该是固定的，应该是决定件呢？可事实上你看，一个人做起来就是各个不同，各个玩不同的善巧，各个创造出来的氛围气氛就不一样。所以你们发现心力不可思议啊，每个人心力能够创造出来的氛围真的是不同。你看同样是一桌满汉全席，你跟谁吃饭气氛会不会一样？不一样，菜饭都一样，就是那个人不一样，吃起来的气氛 Kimochi 就是不一样嘛，这个很明白的事情嘛。所以不是物质条件决定了这一切的，物质条件给你一个缘起，可是于中你还有分别，你对它的认识一定被这个因缘条件所约束，你还于中升起你自己爱非爱的分别心。前面那个叫自心缘起，后面那个叫爱非爱缘起，对不对？正是受用以后又有受用缘起，所以释迦这边讲有三种缘起，对不对？你要依止于什么条件去认识，你就有自性缘起，你对他爱这么分别就有爱非爱缘起，受用以后个人的描述又不一样，又有受用缘起，嘎嘎棍呢，这叫做三重颠倒啊！自性缘起已经是一种颠倒了，因为你不晓得你依止那个条件，那个条件就会反过来限制你的认识。第二种，你对他爱跟非爱的分别心会改变你对他的看法，你受用以后的描述跟回应的态度又会改变你对他的看法，三重颠倒。我们所有对这个世界的态度都是这个三重颠倒创造出来的结果，而我们每一个人都真的以为它是真的，这是麻烦了，这是麻烦了。 所以佛法你说什么叫做修行，修行就是学谦虚，得到一个恭敬心，能够扩大心量，去一直不断的当一个学人，一直不断的去学习，对不对？然后呢当个武士，抗拒你的贪嗔痴，对不对？只有当好一个学生，不断的对付你的贪嗔痴，这才能够做一个真实的佛法的行者。修行就是这样子，学习能够让你的所知障清净，学习去对抗你的贪嗔痴的武士，清净你的所知障，清净你的烦恼障，就是佛。你的六根能够跟这两种清净相应，就是佛。你说修行是什么？修行就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用透过学习的过程当中来调伏你的烦恼，贪嗔痴的烦恼，这样就叫做修行。所以真的，你把这个道理抓准了，任何能够创造这个目标达成的就叫做修行，懂吗？所以不是特定的什么方法，任何方法能够创造这两种清净就叫做修行。慢慢慢慢，你这种清净三业的功德力已经不需要特别作意，它就可以产生作用，那叫做无功用行，那你已经可以达到上品的无相三昧，这是关键。好，我自己先白描哈，把这三前后两句哦，前面法说的这个三句，用这段文大概跟各位简单的讲过。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风版1507页，这边有几个错字哈，新闻风版要改一改。密勒版在哪里呢？密勒版在3636页，与三无生无灭意，后面哈。如实何会色彼有情者，有彼有情不解义故，于佛圣教心生，那个把竖心旁拿掉，心生正备，菩萨为彼无倒，不是那个例子的例，那个例子的例改成颠倒的倒，无倒宣说亦无乖正，是名如实何会，由是能除彼有情类所有慧恼，令处中性。处中性就是没有违缘啊，能够信受奉行，是名摄彼有情。用我的话来讲，如实何会摄彼有情，这段话就是讲什么呢？对于一个有情，对于甚深空性相应的教典不解其义者，至少虽然不解义，你对于佛的圣教不要起正备之心。那为了不让他起正备之心呢，菩萨必须要为他无颠倒的宣说他的道理，这个道理不能够前后矛盾，不能够解行不相应，这叫做如实合会。能够让他了解以后去做了，做了以后回来的体会能够印证而不会去乖违，这叫做如实合会。你能够这样子为一切众生如实合会呢，解行相应，闻思相应，由此呢能够除彼有情类所有的慧恼，令他能够升起处中性。处中性就是没有怀疑没有违缘的性，这种性叫做净性啊，跟空性相应的信心会发起。好，底下呢就讲譬喻，如虚空跟如幻梦两个譬喻。譬如空中有众多色，色是加个字啊，色法，有众多色法，就像虚空当中有很多的色法，虚空当中你看我们现在不是有啊桌子椅子坐很多的觉长吗？对不对？这边有一个法坛，法坛上有个椅子，我坐在这个椅子上面，有这么多众色的差别，在这些众色上呢，那些众色都有它的 performance， 那个业就是 action performance 都可以讲，这些色都有它的时间相、空间相跟作用相，这就是色业。这些色法跟色业呢，在这边呢可以得知它的分别，而这个虚空呢容受这一切的诸色跟诸色在空中当中所表现的各种方分、各种作业相，那叫做诸色色业，讲明白吗？好，看一下辟寻记，他说啊，显色形色品类非一，这叫做众多色，而表色动转，表示动转就是屈伸啊，来去啦、啊、就是作用相。当色法在空 在空中呢产生它的作用的时候，一定产生动转色啊的表现方式，那叫做色业。比如说什么呢？像虚空中现有种种，若往若来若住若起若堕屈伸等事。堕的意思是属于前面呢，说是往来住起，指的是它的各种四位仪行住坐卧。那么四位仪当中呢，于中你的手会屈伸，对不对？会抓拿，这些东西呢都叫做业。所以色法有在空中所造的种种业。那么虚空，这边指的虚空不是指空性，是指我们今天的这个大虚空。这大虚空当中有众多的色法，这些色法随着各种因缘就会在虚空当中表现出往来住起屈生等这些作业的功能。那用这个比喻讲什么意思呢？若于尔时，诸色色业皆悉除浅，即于尔时为无色性，清净虚空其相显现。到这边为止是一个段落，意思就是说，当一切的色不造业的时候，就是诸色色业皆悉除浅的时候，即于尔时，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色除浅以后所显现出来的清净虚空其相显现，你会看到这个相。比如说这里有一个祁兰菩萨，对不对？韦陀菩萨。那么祁兰菩萨呢，占一个方分，占一个空间，对不对？啊，他有一个这样的姿态站在这儿。那我把这个姿态移开来了以后呢，你就知道哦，这里有一个空现出来。因为他这样子的往来住起，于中的屈伸等业的造作，于中因为他会有运动相，他会有动转的分别相。你会在这个色法所作业的动转分别相的那个范畴，你会界定它有一个虚空，界定一个虚空。就像今天我用这些屋瓦梁船，用这些墙壁啊门啊框起来，这个叫做屋宇空，是这个房间所规划出来的空，是吧？这个佛身当中也有一个空间，那都是佛身的空。我们今天的八刀等啊来电嘛是中空的，那叫做身体身腔的空。杯子里面因为有空间所以可以装水，那叫做杯子空。所以请问我所施设的佛身空、屋宇空、杯子的瓶子的空、身躯身腔的空，这种种假名有众多差别之心吗？有没有？这各个观待于色法所施设空的假名，它的空的自相自性有没有差别？没有，并不会因为我身体里面那个长腔里面的空间就比较是脏的，那个脏的是色法，对不对？对那个它所处的它所框起来的那个空间而言，那个空的相跟性并没有染净的分别，对吧？好，这边讲的是这个意思。你离开一切的色法跟色法所作业的动转相，它所界定出来的空间，你不理那个色法的本身跟色法的作业相的差别众多品类之外，所留下来非色性，那个无色性就是非色性，那个非色性所显的清净，清净就是不具一切相，那个、不是任何色业所造作相的那个所在的那个虚空，其相显现就是它显现的自相，以及这个自相所蕴含的自性，请问有没有差别？没有。空间本身有自相的大跟小吗？没有，只有色法本身有大小，色法所框出来的虚空自性没有大小，没有染净，没有好丑，没有众多品类的分别相，懂他要说的意思吗？色跟色业有种种分别，我们许其有，因为它的众多品类的分别相，于是呢，使得原本无分别的空显现出众多差别相。可是虽然空随着色法的作业显现出众多差别相，它的自相跟自性不会因此而有众多品类的差别。我说的很长，各位懂的意思吗？好，这段文用这个比喻如虚空意，就要讲这个意思。 而在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容受性，第二个意思是亲近性。为什么有这两个意思？底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有这两个意思，容受性跟亲近性。前面呢，就是说空中有众多色色业可得，容受一切诸色色业，有没有？那你就写容受，因为天的部位红衣就写容受，这里在表现虚空的容受性，虚空不为一切色法跟作业性做障碍。色法它第一个特性就是不做障碍性，它可以容纳一切在这个里面，它不管怎么造业，它都容许它发生，它不会做障碍，不会做障碍，它本身就是一个增上缘，是吧？那它可以做一切法的增上缘，这一件事情就是虚空的第一个特性，我们称它为容受性。第二个就是清净性，不管它所容受的色法是大是小，是好是丑，是众多品类各种的评价分别，请问它所在的虚空会不会因此而变成有众多品类？不会，这个不受它所容受色法的差别作业而会有差别的这种不受染污不受杂染的特性就叫清净。清净我们在唯识论当中就叫做无染。所以虚空有两个特性，第一个是容受或者是无障碍性，第二就是不受染，对不对？你泼墨要去染虚空，虚空不受，虚空就有那与一切法不受的本事，对不对？它可以允许你存在在那里，可是你不能够让它染污起一分，不会，事过境迁，它不会驻留任何一法在虚空当中。好，这个就是虚空用这个比喻的两个特性，它不是要举大虚空本身，是要举一个最类似于无为法的虚空法性，要用这个虚空的法性来比喻无为法性圣意地相的两个特性，一个就是容受性，它具足一切，可是它又不受染污，这两个特性就是要用如虚空意来表示圣意的两个特性，容受性跟清净性。所以举这个比喻是要用这个，而不是说一切法就跟虚空一样，不是，虚空只是个比喻。所以像唯识说六种真如，第一个就是虚空真如，虚空真如就是用虚空这个比喻来让我们了解无为法就像虚空一样具足两个特性。所以虚空无为要讲什么特性呢？就是讲这两个，容受性跟清净性。第一个具足万法，具足万法是不是它本来就有这么多，是它可以容许这么多的众多品类差别于中发生，所以绝对不能说空生万法，要说一切法生于空中，这个话可以说。所以很多人看到中论说一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于是就说成空生万法，你如果讲空生万法就跟婆罗门叫某一派的人一样，无所有当中无中会生有，对不对？那个神叫做湿婆，对不对？那他可以负责毁灭，那归于幻灭，完全归无所有，没有这种事情的，佛法是不接受这种可能性的，可是他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对不对？这叫做容受性，容受性。好，那佛法同意容受，可是这个容受的法会不会令他产生分别，会不会令它产生清净或染污？不会。虽然这边用清净心，清净心是不染不净，不会因为它这边摆个黄金，不会因为我用几百烛光去照这个虚空，这个虚空会变得特别亮，亮还是属于那个灯的法性，不是属于虚空的法性。虚空纵使不打灯的时候完全黢黑一片，那不过你的眼根没有力量去分别境界而已，虚空还是清净的，它纵使是一片漆黑，它还是光明清净，无有染杂，懂我意思吗？所以这边的清净不是我们一般对法所说的染跟净的那个净，是非染非净的那个说是一物即不重的那个本然法性，是指那个东西，那个是绝代的，那个绝代的法性就叫做清净。我们高布里宗借由虚空这个道理来譬喻这两个法性，这两个特性，好，这两个特性。好，底下他说 如是，前面就是如啦，如虚空嘛，对不对？所以唯识论最常会讲如什么，就像是什么，如是，所以呢，所以前面那个如就好像，这边的如是就是所以。所以呢，即与相似虚空离言说是，我们就用这个虚空很类似的离言说是来做比喻，对，用这个虚空来做比喻，所以特别把那个相似两个字画起来，相似虚空，记住离言说是不等于虚空，虚空是指那个容受万物的那个东西，我们是要比喻这个容受性清净性来说离言法性，所以这种离言说是就好像虚空一样，有其种种言说所作邪想分别随系论着是色业转，有没有？又个是，又个是，好像随着各种言说所造作的邪想啦、分别啦，随着各种系论分别，我们就以为有一个什么色法在中间作业，是不是这样子？就好像有什么样的自信在于中升起了。言说不可能造作任何实有的意，那个实有意都是分别生的，借由这样子的缘起，我们于中会生起一个分别的见，我们就以为在空中会生出这一法，其实没有，其实没有。所以这边的离言说是就告诉你，我们今天所讲的圣义地就像是虚空容受一切的色色业于中发生，于中发生，我们就因为观待于色跟色业的造作相，就去分别这个虚空有众多品类，就像是身体空、佛身空、杯子空、房间空一样，这些空都是观待于色法而说的，不是说虚空因为这么种种的名词而就有众多品类差别，不是，它只是容许色跟色业在里面造作，就像言说施色一样，言说可以在离言法性当中种种角度去辨析它，就像标月子，就像我刚刚讲厕所的那个请按尺，对不对？不是按那个地方就会有东西出来，不是，是借着这个标月子让我们来了解那个道理。而这一切呢，言说所做不管是邪想分别随系论着，不可能有真实法性会生，不可能，而是借着这些是岁月转的法性修学士能够去弃证什么离言说是，这是目的。而这离言说是就像前面的色色业跟虚空的比喻是一样，那么这里呢就是所谓的清净。又即如是一切言说，不妨加两个字，所作，就好像一切言说所做的邪想分别随系论着是众色业，皆是是空，是虚空离言说是之所容受。所以前面讲清净，然后呢这边讲容受，懂吗？所以不管在虚空当中所有的色法跟色业中间怎么造作，就好像离言说是一样，不管你对这个离言说是，你为了要去描述让我们明白离言说是是怎么回事，你造作种种言说，语言说是当中产生各种的邪想分别随系论着，可是呢你还是不能够染污离言说是的一分，所以前面是譬喻它的清净法性，后面呢虽然它不能够染污起一分，可是于中会有众多品类言说所做的邪想分别随系论着于中发起，这叫容受性。所以呢一部经谁能解，对不对？拿到张三，张三会解释，李四李四有另外一番解释，每个人解释各有各种一种分别。李言说是虽然是一种圣意，可是他各种言说所做各个不同，这就是容受性，每一个都只能够说到那个圣意离言法性的一部分，这就是容受性。你不管讲好讲坏讲多讲少，都不会增减染尽我们离言法性的一部分，那叫做清净性。懂这段文的比喻吗？他用虚空众色众业所造作的两个特性，容受性跟清净性来比喻。那么这边要比喻什么呢？容受性就是要比喻容受一切的言说所行，清净性就是比喻圣智所行的圣义地是不受一切言说法性的增减染尽分别 所以呢，我上礼拜就写了容受性跟亲近性就要避喻底下的两个事。所以底下欲离言事避喻两个事，一个第一个避喻言说所行，第二个避喻圣智所行。所行者就是造作，就是心行啊，心的造作，名言的施设。这些心的分别，名言的施设，会有两种施设事，一个是言说施设，言说施设就是渔夫，我们一般对二空真如不明了的人，他会随着自己的知见去施设言说，那叫言说所行。离言说事当中呢，可以容受一切的言说所行，那就是表现出如虚空相的容受性。那么于中呢，对于不管我们怎么样去分别它，它的清净圣意呢是不受增减染污的，那就是圣智所行的清净性。好，所以你就对到这两颗了哦，言说所行就对到前面的容受性，圣智所行就对到我们前面的清净性。而容受就是真如的两个意思，容受就代表随缘意，清净就代表不变意。好，大乘起信论讲真如有两个法性，第一个法性就是随缘，第二个法性就是不变。随缘就好像你今天的渔夫啊，各个言说去描述它，它都容受，对不对？第二个，你怎么说都说不到它的一分，每一个人都只是白描，我们能够弃证它的一分，而它的真实法性是不变，因为它的不变，所以它可以容受一切。因为他的人容受一切，就更显出他的真实身意是不变异的，对不对？所以真如就有两个特性，一个是随缘意，一个是不变异。随缘意就相当于我们这边用虚空来表现的容受性，不变异，真如的不变异就像是这边所用虚空表现的清净意。好，这是我们用到比喻我要讲的很多很多事。我们看一下随后这段文的批评记，他说啊，想是虚空离言说事等者，此中以彼虚空欲显离言说事，是名相似虚空离言说事，就是以虚空来比喻他的相似法性来比喻离言说事。那么以彼色业欲显邪想分别随系论着，是名是色业转。所以种种言说施设的邪想分别细论执着，这些都是叫色业转啊，用色业转来比喻。那么复以虚空容受色业来比喻什么呢？比喻显离言说事为分别细论之所突然啊，之所突然，是名是空，底下那个难改成离，分离的离，是空离言说事之所容受。那个像虚空一样的离言说是会容受一切的细论言说的差别是啊，所以讲来讲去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表列的，我上礼拜所写的就是这么，有没有对位容受清净，对位言说所行跟圣智所行，对位真如的两个意思就是随缘跟不变。我上礼拜没有写这个随缘不变，你们自己这个礼拜加上去。好，这是如虚空意所说的两件事啊，后面还有一段圣智所行。这边讲完了言说所行以后呢，接着就是圣智所行。圣智一定要指的是正根本智以上才叫做圣智，所以你见到位所成就的根本智以上的才叫做圣人，圣人所见到的境界才叫做真如，懂吗？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境界虽然体是真如，可是我们所见到的都是原相啊，所见到的原相并非圣智所行，我们今天所行的都是言说事。入地以后得根本智的人，他所见到的境界才叫做圣智所行。这个境界呢，到底怎么去描述它呢？他说，若是菩萨以妙圣智遣除一切言说所起邪想分别随系论着，而时菩萨最胜圣者，以妙圣智，妙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他虽然知空，可是他也知有，所以那妙的旁边呢，就是说它能够双照空有，才叫做妙圣智。它如果只见到无分别意，它就不能够随顺世间分别，它就更不能够依分别智而成就无分别意啊。所以这个妙圣智是能够双照空有， 可是双照空有必须基于一种无分别智的体性，就叫做二空真如，它不起我执跟法执，它不随着相起的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而能够于相当中知道它自性空，知道它如何如何这般这般的缘起而有，对不对？如何能够升起的因缘果境力，它能够如实看见，对它无有自性决定的这个实相，它也能够如实照见，它能够双照空有两边，它也能够不受我法二执的分别所设限。这叫做妙胜智。由这个妙胜智怎么样呢？正得诸法离言说是，唯有一切言说自性，非加上几个字，如言说自性所显。只有什么？只有偏离所执啊！而偏离所执只是言说失色，而他的实有自性，并不如他言说那般的。今天呢，有人对着我的骂，说我骂白痴，一样的白。我说我心中很明白，一样的白，白痴的白跟明白的白都一样是白，两个白意思一不一样？不一样。明白的白是清净啊，白痴的白是无忌啊，愚痴啊。我听净戒法师曾经讲过一句话，有人称赞你，哎呀，你这个人撞得跟一头牛一样，就很高兴。有另外一个人说，你怎么笨得跟一头牛一样？前后两个人都讲你是一条牛，讲你撞得上一头牛的时候，你就说，嗯，不错不错，我是一头牛。后面这样笨得跟牛一样的时候，你就说，那样。那还怎么是一条牛？背面前面那个牛也是牛，后面那个牛也是牛，可是因为言说失色，前后观带的言说不一样，你就心中身体的分别的感受就不同，不是吗？就是这样。可是问题是，你真的是什么会因为言说而有差别吗？不会，不如其言说一样会令其有差别。如果本来你没有言说的差别是，你就不会有那个差别是，不会因为言说而成真。可是我们今天五始劫来会有一个随言说其转的个性，言说会成真，为什么？因为你就一直不断的受暗示，于是你会积聚因缘变成是真的了。所以本来言说不成真，可是言说如果透过无明行的一直不断的积聚因缘，那么随着杂染业它还是会成真的，懂吗？所以今天虽然说一切法空无自性，但是因缘会成真，因果不空，这就是为什么一切法空毕竟空跟因果不空两个为什么会不相违背。因为一个是无明行的一意孤行，一个是了其空性之后呢就会怎么样断相续，两个随后的因应态度不一样。一个一旦知道我前念俱非，不是那样子造作的，于是我就不再相续那样子的造业，三杂染断，后不复造，自然三业清净，业果就自然清净。可是如果你对这些都不明白，前际无明怎么来的不知道，后际无明对于果的业报也不知道，你就继续依着这个无明原型继续积聚因缘，因缘成熟了，果报自然就出现。虽然一切法法性毕竟空，可是因缘不空的道理为什么不违背？这样各位懂吗？一点都不很难懂，对不对？不是要拿这个空性去撞那个因果，因果的不空跟法性的毕竟空两个是互相成立的，对不对？因为法性毕竟空是讲它的离言，讲它清净法性毕竟空，可是如果你一意孤行一定要随顺你的杂染习气无明行的话，那就因果不空了，对不对？因为无有自性嘛，法空嘛，所以因果不空就必然嘛。如果自信是有一个决定的典范，那你怎么样造作都还要不离这个典范才可以，对不对？如果这个法性是属于善的，你怎么造作不善都不会令它不善，才对嘛。可是就因为一切法毕竟空，所以你随缘造作积极成熟，就会有业果不空的如是因如是果。所以这两个根本不违背的道理啊，学这么多的佛法就是要搞通这个事情。所以他说了，那么这时候的妙胜智证得什么东西呢？诸法离言说是，唯有一切言说之性而已啊，非如言说之性那样子所显的。 比如呢，就像虚空清净象显一样，离开一切的设法跟设法所造的业相，而那个虚空相本身呢，无有个别的众多品类的自相，于众多品类自相当中的自性也不可得，对不对？它的相毕竟清净显现，不如其言说自性那样的施设而有众多品类差别，有染净，有生灭，有来去，有意义，这些都非真实。这些真实意义的感觉都是因为言说自性施设分别而有的，就其圣意，就其第一来讲是无所有不可得的。好，这个是讲这段话，亦非也不是什么呢，亦非过此有余自性，也不是超过这个名言自性之外另有自性可以寻求。所以离言自性就是告诉你但除诸妄，只要把这些虚妄分别拿掉以后，于一切清净相转不取不舍的态度就叫做离言法性。离言法性并不是叫你离开虚妄分别去追求一个什么圣意地的地下有个境界可得，所以很多人修法就一直努力要去促证到那个境界。有个人迫切就开示了，你今天努力要去追求的东西入地以后都要一分一分放下，但是你今天不去追求，就好像你不去擦鞋子，你不去拿一个鞋油去抹在那个鞋子上，鞋子不会因为你的打磨变得光明一样。把鞋子抹成光亮以后呢，那个鞋面原来我要取它的镜像照相，照显出那个镜像的那个功能，所以前面的造业只是要抹掉尘垢，尘垢去尽之后只要显出那个余净清净显现的那个功能，我们只是要把万法回复到那个随缘现象的功能，于中对于相不要再做增减值的那种习气，只要回复到这个清净的功能，而不是离开这些言说之性另外再去追求一个什么圣意地相。圣意地相也是无自性可得的，所以唯识的三相三无性就跟你讲，一圣意地就圆成实所显的是圣意无自性，圣意只是告诉你一切依着自性值遣除清净之后所显出自心的德相，回归到那个不增不减的德相，那个德相可以随缘不变，具足真如的两种法性，两种大机大用，回归到这里，而不是离开名言自性又去建立一个自性。所以圣意并不别开名言自性而有真实自己的言说自性可以施设，所有言说自性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来了一切的分别是无有真实而已，亦非过此有余自性，那个余自性则指的是圣意自性，并不是另外有个圣意自性我们要更起追求，不是，就要把那种有凭有据的那个追求心，那个希求心，那个决定自性，要把这个决定自性的习惯拿掉，把你的心就像如镜照物一样不起增减值，不起增减值的那个智慧就叫做如如智，而所显的就是如如理，对不对？如如智照如如理，而如如理就能够成就如如智，你能够越对一切的境界不起增减值，你就可以成就如如智，你越成就一分如如智，就可以越造出一分如如的理出来，所以这个境跟智是相生的，它的杂染分位是相生的，它的清净分位也是相成立的，是这个道理。所以不是离开名言自性之外更起追求有余自性可得，如果还有的话，那么还有一个挂碍啊，还有一个挂碍。是故宣说一切法皆等虚空，到这边为止画个斜线，是解释第一个如虚空意。好，剩下大概只够把它念完，可能解释不充分，我们下两周后第三周我们再回来结这一段。第二个比喻呢是如幻梦意，那么佛为什么要在甚深空性教典当中讲如梦如幻呢？如梦如幻是什么意思？他说啊，又如梦幻的比喻，非如显现如是而有，这是第一个意思。幻梦并不像梦境当中所显现一样的真实有，这就是讲它非如实有。 非如是有就像是言说所行是一样，如果你要对到前文，前文这段文，非如实有就是告诉你梦幻所行就像是言说所行一样，相有可是体无，为什么？你根本人躺在床上，你哪也没有去，可是你梦境当中所现的山河大地却有真实相显现，对不对？就像是言说施设一样，与无所有事当中你言说事就也宛然有嘛，对不对？那么梦中所现的相就像是言说所施设的事一样，宛然有，可是体有没有真实？没有，没有。这就是如幻梦的第一个意思，非如显现，并不如梦幻境啊，那样子显现，虽有相的显现，可是它的体呢并不是如实有的，是举如梦幻意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亦非一切幻梦行之都无所有，也不是这些幻梦的内容都不是都无所有，因为这些幻梦的内容都哪来的？都平常的造业熏回去阿赖耶识的种子，对不对？因为你过去串习三业，在你的六根门头熏习各种的杂染贫乏，它的种子就设藏积极在阿赖耶识当中。那么你这些阿赖耶识在梦境当中，因为意识薄弱了，它不会起个人的检责，于是呢随着你的身体的状况，睡眠的因缘，种种的因缘就会显现它的事实，所以就是如梦行止。我们以前我是念心理系的，我们会做很多无聊的游戏，于是我们就取有人要自愿做梦的游戏，那个时候呢就有个人比较会容易入睡的，我们就拿他当 client， 拿他当受试者，让他睡觉。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测他的眼球，眼球大概约30分钟到40分钟就有个 eye quick movement， 就是眼速动期，眼球的速动期，你可以看到那个眼球噗噗噗左右一直晃一直晃，那个时候多半就是这个人在做梦的时候。于是呢我们就在这个人眼球速动的过程当中，在他的额头上滴水，滴水，滴水之后呢一分钟之后把他摇起来，问他说你刚才梦到什么？他说梦到下雨。那一样哦，一样，有人在 眼球速动的时候呢滴了水，那把他叫起来，哦，我被推到水沟里面去了，快淹死了。你看，一滴水，一样的一滴水，他每个人的种子所现的梦境就各个不同啊。有没有行止？有，额头上滴了一滴水，那倒是真的，对不对？你的手或者是你的棉被太重了压在你的胸口，你身体是有受某种因缘，那个因缘不能说是没有，可是那因缘并不是你梦中所分别的那个境界，你把它曲解成另外一个境界，把它当以为真实。他所依的行止有没有？不能说是没有的。所以他说啊，一切的幻梦的内容的行止，你不能够说都无所有。所以他说，亦非一切幻梦行止都无所有。好，这是两句话。前面讲呢，非如实有，但是后一句话呢，你也不能讲都无所有，对不对？第一个讲非如实有，第二个讲，但是你也不能讲都无所有。这两边的话都不能讲啊，啊，所以它不是有，它不是无，你不能讲一定有，你不能讲决定无，这两边都不能讲啊，所以它四句都遣除的啊，用幻梦意来说，用幻梦意来说。那么这两个幻梦意的比喻是要比喻什么呢？一样是比喻渔夫的言说自性跟圣人的圣意离言自性，讲这两个，请看底下，他说啊，如是，前面是如嘛，对不对？如梦，如幻梦显现，如实是有啊，不是这样子的。亦非如幻梦行直都无所有。好，讲完了以后呢，如是，所以呢，要比喻什么呢？比喻非如渔夫言说串习思虑所现，如实是有。我们今天渔夫就是入地以前有分别我法二字的人叫做渔夫。我们也不挺笨，不但我们不挺笨，我们还自以为很聪明，对不对？可是在本论当中被称为渔夫，你们很甘愿吗？就是为什么要举如幻梦的意思，就是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现在这种人呢、啊，我们有分别我法二执的人，并不像渔夫言说串习势力所现那样子的如实是有。我们今天我们都以为我们有权柄 话语也跟当。可是只要有人愿意反抗，你的话也不见得成真，是吧？这很明白的。虽然我们一直不断的反复串习，记住哦，一个人他的权柄都在一个条件底下有效。所以一个人啊，如果退休以后啊，他还非要有个办公室，每天还要吹哔哔，然后让大家起床，他日子会过得很难过啊。我以前在冈山当兵，我们的一个上校参谋官，他一直努力要升少将，想要延退五年，可是没有办法如愿，最后退休了。退休之后，他干脆就是什么返璞归真，就在我们的眷村门口摆牛肉摊。他终于，我可以把我妈妈交给我这么好吃的牛肉面，让大家都可以分享。他也做得好高兴。我们这些少尉军官去那边，因为我们都要去照顾眷村嘛，哈，去那边看有什么事，然后填写报告。他是我们的长官呢。却穿着那个围兜兜替我们送面，我们说：“哎，老板，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来端，不要不要，你是官，你是官就好好坐在那边，我要伺候你。”他就摆了一下这个身段，就是这样子，非如渔夫言说串习势力那样子，如实是有。你不要以为在一个因缘条件底下，一个言说能够塑金，不会，他会给你一个如幻梦一样的真实，那个真实并不是真实有的。就是你串习很久很久的时间，串习再久，灯一亮，暗示就没有那个分别了，懂吗？都是你暗示当中自己以为是的分别时而已。波尔灯一亮，因缘一旦解除了，什么也没有。跟你说什么都没有的吗？不会，那个内心的习气还是在的，对不对？哎，这个人怎么不听我的话？那个内心的驱动力还是在的，会有很多的埋怨啊，不甘愿啊，好，亦非一切诸法圣意离言自信都无所有。虽然呢，那位长官还是这么客气的为我们捧牛肉面，我们还是很恭敬的，对不对？好，到了尾牙，我们还是会到大家去板豆啊，因为他还没有离开官舍嘛，我们还是这样啊，还是会他越客气的对待我们，我们会越尊重他。所以这种诸法的圣意离言自信，也不能够说都无所有。你虽然没有那个因缘条件创造你那个地位跟权柄，可是人跟人之间一种离言法性的那种伦理的对待，也不会因为这样子都无所有了，反而会变得更真实，不是吗？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什么叫离言自信？各位可以明白了吗？真正你心起感应道交时候，那个心中的内自证的经验就叫做离言法性。那个一句话说不上，你也可以用众多话来描述它，对不对？可是他不是每一次，他每次都要归零重来，他不决定如是，因缘如何，他就会显现如何，狱中有众多品类的分别，这个你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所以如幻梦就是要讲这么多，所以一般人对于幻梦是都太浅说了，讲空的部分比较多人讲，讲非有的部分呢，就很多人解释的不明白。好，所以我觉得唯识精彩就好在这里。所以如果你看唯识论的依他八欲讲得多精彩啊，从凡夫的散心位讲到成就圣道，成就佛位啊，都用依他八欲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在色大圣论里面。所以我一直觉得唯识论是入般若经非常好的入门啊，虽然一般人都说唯识论很难读，可是我认为般若经也难读，不要以为它只是缘起性空四个字就明白了，它意思没有那么浅啊，它有很多无量意等着我们去啊明白，去开眼啊。所以接着他说啊，由此方便悟入道理，加个冒号。你悟了什么道理呢？一切法一切诸法怎么样？非有非无。为什么非有？不如渔夫言说串习势力而如是有，对不对？所以他说非有。但是呢，也不是说诸法正义离言自心都无所有，所以他说非无。所以由是幻梦，其性无二。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如幻如梦？如幻如梦不是讲它不真实，不是讲它没有，不是讲这一边而已，它还讲另外一边。好，它所依的事不能说是没有啊，它所说的圣意你也不能说非真实啊，对不对？可是你也不能把它指为真实哦，是讲这个离两边又即两边的意思。所以他说啊，由是幻梦， 其性无恶。这个无恶意才是一切甚深空性教典当中的甚深密意意趣。解释密经讲这么多话，就是为了解释这件事儿。是故宣说一切诸法皆如幻梦。幻梦并不讲它的不真实，所以藏传才会讲有梦于且。你今天如果知道是梦，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梦当中学一个好梦？会不会有众多这么多好梦因缘，可以于中菩萨来往故，一切法得成？你会不会有这个积极的力量去做？如果你不了解这一边，你就是偏胜一边的无为空的人，那就等二乘。而大乘不空这个部分的智慧，就要对于一切诸法皆如梦幻起了无二的圣解，那个圣解才是空性教典当中的甚深密意。所以他说，如是菩萨普于一切诸法界，不取少分，也不舍少分，因为没有少分可取，也没有少分可舍。于中呢，既然不取不舍，于不取呢就不做争议，于不舍呢就不做损减，对不对？你可以损减成无吗？不会。你可以取之就有了吗？你于相真语那个言说之心就会如实为有吗？不会。啊，所以呢，各位在天的部位呢，不妨写上，先写不取，不取底下呢就说不做争议，不做争议呢就知为实无。啊，知道他的言说之心非实有。为什么不取？因为你心不起争议执。为什么不起争议执？因为你知道言说之性非实有，对不对？这三句话其实是一件事儿。另外一行你就写不舍，不舍是心对于净不做损减执。为什么你不做损减呢？因为你知道离言之性非无所有，知道他的实胜义之性，你不能说波之为无的。于是在解释密经的圣义立场品当中呢，他说不能够失坏三件事，这个我们这个礼拜讲不到了，你不妨注解下来。第一个，不能够坏法相去显法性，第一个不坏法相。第二个要说明，不能够混乱法性，法性说是一就不是二，你不能混乱。好，不坏法相，不烂法性，那个烂就是混乱啊，对于法性不做分别。第三个，你不能失坏观察法相法性的方便，所以不失坏方便。你不能够在解释一切的经教的时候呢，去失坏观察的方便，因为如果你不假借的观察的方便，法相不能照见法性，法性不能够显现法相，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失坏法性，你就会混乱法性。你就会失坏法相，你就会混乱法性。为什么？你失坏观察一切法相法性的方便，所以你不能够失坏方便，你不能够破坏法相，你不能混乱法性。所以一切法都要如实合会，如实了知，这才是本文的密意。好，时间到了，我们没有办法全部讲完，但是道理都已经讲了，把我们那个科判哈大概也已经说了啊，说了，你们借着这个长假期呢，把这段文哈跟前面那个止观三十七道品的大乘理趣这两段文啊特别重要，你们把这两段文合起来一块看。如果学过解释密经或正是义品的，你们也可以对读那个两段文啊，都可以。